感谢主，今天晚上可以有机会来到你们中间，一同来分享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个的梦，这个就是天国梦。当然今天晚上不是我讲天国梦的一个主题，还是要讲到我们是基督新宣教人，那要小心看我们所写的那个题目，很清楚的，不是宣教士，乃是宣教人。那我们把那个宣教士，通常我们都知道宣教士是什么一回事，因为你们教会是一个很注重宣教的一个教会，所以你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也不少，为你们感谢神。那宣教士我们知道是全时间的，在神的国里边，在全世界各地做神的工作的一般人，他们是全时间服侍主的人，而宣教人却不一样。宣教人就是有一般很有负担、很有看见，而且是重新得救的一般的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宣教人。我们经常在不同的地方去讲到，特别是讲蔡泉联会。然后到蔡泉联会的时候呢，对象都好像你们一样，都是一般信徒的领袖，一般基督徒在教会里边要服侍主的。如果我们来的时候是讲那个宣教士的话呢，然后变成就是教会里边的 1%， 教会的也1%。如果一个教会能够有1%的人出去做宣教士，已经是不得了。你们教会如果有100个人，有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已经很好。那平常来讲呢，有200人的教会，有300人的教会，如果有3个人出去的话，3个单位出去的话，已经是不得了。但是如果来的时候只是讲宣教士的话，那大部分坐在这里的时候跟你们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要讲宣教士，宣教士你们知道呢，你们也支持呢，在外边他们为着主的缘故做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感谢，为他们感谢神。但是你们呢，99%的要做什么呢？这个就是其实是宣教联会里边最重要的主题，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99%的你们，到底你们应该在天国，你们的角色是什么的一回事，这个是反正是最重要的一回事。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开始啊，今天晚上明天早上的两堂的时间，我们希望我们一同来思想，到底你作为一个宣教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有这个呼召。我们的呼召不只是成为基督徒，成为神国的儿女，这个是肯定的了，但是不要忘记你蒙召同时也成为一个宣教人。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心中没有别的更重要，因为是一个天国的梦。这个梦想，上帝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不同的国籍的人都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都能够到天国里边一同来敬拜神。这个就是上帝的梦想。如果这个是上帝的梦想的话，当然是上帝有一个困难。困难的地方就是他不愿意使用天使来做成这个他的天国梦，乃是用所有蒙恩得救的你跟我来成就这一回事。但是当蒙恩得救的你跟我，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宣教人却没有好好的做好宣教人要做的工作，这个通天国梦就没办法可以实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祷告，就是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帮助我们众人在这今天晚上的聚会跟明天早上的聚会里边，上帝的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上帝不一定要到呼召你作为全时间的宣教士，这个不是我们最重要的弄宣教联会里面最重要的目标， 然而如果神要在你们当中呼召你们有一些成为圣教师，我为你们感恩。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要说上帝，如果我们不是做圣教师，我可以做什么？你就这样的很敞开的向神说，你要我做什么？如果你不要用我做圣教师，我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圣教人？我做圣教人那个角色是什么？肯定上帝要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那但是今天晚上我在讲到以前，我先愿意跟你们分享一个短片。这个短片对我来讲是很有震撼的，因为每一次我看的时候我眼泪也快要掉出来。每一次看真的不是夸张，真的每一次看的时候心里头很感动，很激动。因为每次看到里边所讲到的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头实在是被这些在中国里边的宣教士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生命所震撼。所以希望能够跟你们分享十分钟的一个短片，讲到爱在中国。好，我们就看看这个短片，然后我再谈回到中间来讲。生命太厉害，
A great nation with a traumatized history and a turning point toward a new horizon. An emerging superpower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recognize. A great nation with a traumatized history and a turning point toward a new horizon. An emerging superpower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recognize. 70 million Christians with an explosive power to spread the gospel. Over 1 billion individual souls thirsting for love and mercy. A history of missionaries to China that deserves eternal commemoration. It is more than a mere history, but how liv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by love and the reforming power of faith as a sign of the times. Hudson Taylor, C.T. Studd and the Cambridge Seven, William Borden, Lottie Moon, Eric Liddell, Gladys Aylward, and M.S. Bates. Epic names, classic legends. From opium wars to the Taipei Rebellion, from revolutions to world wars. So many fascinating stories filled with faith and trials, love and rejection, dramatic lives co-mingled with joy and grief, light and darkness, glory and failure. They left Europe, America, and Australia and headed for the most remote regions of ancient inland China, determined to particularly reach peasants, minorities, and women and children. Many of them never saw their homelands and loved ones again. They were rewarded with little else but suffering, loneliness, and even martyrdom. But despite the hardship, they continued to fulfill their ultimate mission, bringing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to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They were fired with the love that conquers all.
One of the original forerunners of the movement was Dame Hudson Taylor. On March 1st, 1854, after surviving a dangerous voyage of 156 days long, he finally landed in Shanghai. In order to spread the gospel, he chose to live simply and in close quarters with the Chinese, conforming to their cultural norms, dress, and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is, he was held in great esteem and criticized by his own, as well as enduring attacks and bouts of aggression by the Chinese, but nothing could discourage his great love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He has since been hail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missionaries in Christian history. He accomplished in China what David Livingstone did in Africa and William Carey in India. He founded the China Indian Mission in 1865, which attracted thousand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from many denominations. Today, the CIM still continues its mission and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Protestant missions in the world to date. After 5 decades of service, Hudson Taylor passed his last days in China and was buried by the Yangtze River beside his beloved wife Maria and their 4 young children who tragically passed before him. Today, the throng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trace their spiritual heritage to the life and dedication of Hudson Taylor. It is therefore heartening to discover that his soul did not end with his demise. His offspring continue living in China, serving the Chinese until this very da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5th generation of Hudson Taylor's descendants, Hudson Taylor IV, married a woman of Chinese heritage in Taiwan. So it is not just one man's story, but the story of an entire clan's endless love for China. The Cambridge 7, including D.E. Host and C.T. Studd, set off for China in 1885. They came from nobility, a distinguished social class, athletic superstars, and the Royal Army. But they surrendered their personal ambitions and golden futures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They offered themselves to the people in the backward areas of inland China and even in Tibet. Their commitment made a huge impact in Europe and America, changing the course of mission history forever. William Borden, a millionaire and Yale graduate, soon realized God's calling. Instead of the pursuit of amusement and financial success, he donated all of his wealth to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sailed for China. Because of his intention to work with Chinese Muslims, he stopped first in Egypt to study Arabic. Unfortunately, while there, he contracted spinal meningitis. Within a month, the dreaded disease claimed the life of 25-year-old William Borden. Was Borden's life in vain? Prior to his death, Borden wrote 2 more words in his Bible. Underneath the original words, "No reserve and no retreat," he wrote, "No regret." Lottie Moon's life was not typical of an educated woman from a wealthy southern family. But Lottie did not serve a typical god. God had instilled within her the Chinese people's need for a savior. For 40 years, Lottie labored in God's service, chiefly in the Shantung province. At first, she was feared and rejected, but she refused to leave. The aroma of her fresh-baked cookies drew the people to her house, and many of them eventually accepted her and her savior. Lottie did not just serve the people of China, she identified with them. In 1912, during a time of war and famine, Lottie silently starved herself in empathetic response to knowing that her beloved Chinese people did not have enough food to live. On Christmas Eve, Lottie died on a ship bound for the States, weighing less than 50 pounds. In 1918, the Southern Baptists named the annual Christmas offering for international missions after Lottie's encouragement to begin it. Recently, the national goal of Lottie Moon's Christmas offering reached $150 million. Eric Liddell was one of Scotland's greatest athletes, but it was his adherence to his strongly held religious principles that made him even more esteemed. Selected to represent Britain in the 100 meters in the 1924 Olympic Games in Paris, he discovered that the heats were scheduled on a Sunday. He refused to run. Instead, he preached at a church. Although his best distance was the 100 meters, he ran instead in the 400 meters on another day and won the gold medal, breaking the world record. His athletic prowess and his principles became the subject of the film Chariots of Fire, which won four Oscars, including Best Film of 1982. Few people were aware that Eric's parents were missionaries to China, and that he was born there. He then became a missionary himself in 1925 and worked conscientiously to spread the gospel in China. Unfortunatel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his missionary activities and English citizenship eventually led to his imprisonment and death in an internment camp in Zhifeng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1945, just before the end of the war. Gladys Aylward's life story was told in the book The Small Woman. In 1958, the book was made into a Hollywood film, 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 starring Ingrid Bergman. In 1930, Gladys cashed in her life savings and took the long journey to Shaanxi Province in China, where she then founded an inn to shelter the native mules and provide a place for the mule keepers to eat and sleep. The mules were very important, as they were the only means of transporting goods available. Gladys was known to read Bible stories to the keepers as they ate, and many found their way to Jesus Christ in this manner. Once, she actually bought a sick girl from a beggar for 9 pence, for which the girl was later named. She fed the girl, eventually adopted her, and her family grew. One day, 9 pence brought home a little boy, saying that she would eat less if she could keep the boy, later naming him Left. In 1938, the region was invaded by Japanese forces, and Gladys succeeded in leading 94 Chinese orphans over the mountains to safety. After World War II, she opened orphanages and ministered to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Formosa until her death in 1970. Dr. M.S. Bates was an American missionary and the Oscar Schindler of China. When the Japanese army invaded Nanjing, the capital of China, in December 1937, they committed numerous atrocities, rape, looting, arson, and the execution of prisoners of war and civilians. Many historians believe the death toll reached 300,000 people. Dr. Bates and a handful of Westerners stayed behind to assist the people in the city. One of their most prized accomplishments was the creation of a safety zone where civilians of Nanjing could take shelter from the Japanese. After the months-long Nanjing massacre, Dr. B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were credited with saving 50,000 to 250,000 lives. Thank you.
O Lord of my heart, not be all else to me, say that thou art.
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中国的同胞，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愿意牺牲你的爱子，差派你的唯一的儿子来到我们人类当中，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缘故被钉死，为我们的缘故复活。就在这里，你不单只是差派你的儿子，你也同样差派你儿子的很多的门徒来到中国，他们愿意跟随他们主的脚踪，他们愿意去实现这份爱，实现这份爱在中国人当中，他们不怕牺牲，因为呢，他们知道中国人需要福音，中国人需要基督，中国人需要神的爱。他们都很明显的、很勇敢的，随着你的带领来到中国。也因为他们的摆上，所以今天我们有中国的教会。今天我们可以很舒服的坐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来发生，我们能够有一种美好的将来，我们可以有盼望，直到我们在地上离开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天上的预备。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愿意牺牲他们的生命，于是我们可以有个新的开始。主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真的不太明白什么是牺牲的爱，什么是牺牲自己来服侍上帝，我们可以牺牲我的生命为我们的家人，甚至为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牺牲，但是为着我们看不见的神来牺牲，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太超然了，我们没办法可以掌握。但是主啊，我们求圣灵帮助，因为我们看见现在是你工作在中国大陆极大的工作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千千万万的人来到教会，来到无论是家庭教会也好，公开教会也好，他们都愿意到教会里面寻找上帝，寻找神。是时候，主啊，主啊，帮助我们中国的同胞，包括我们这些住在美国的人，我们都了解什么是基督的爱，有什么叫牺牲的爱。主要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只是在这里讲爱，但愿意能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群体当中来实现这一份爱。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慢慢可以知道怎么样可以把这份爱也带到远方。主啊，祝福这个教会，我们先开始了这个教会的眼睛，让这个教会看见宣教的重要。以及这个教会过去的这么多年来支持有不同的宣教士，把他们开到远方，去成就上帝你要使用他们的地方。但是我主啊，我们知道现在你要使用华人教会的不光只是差遣出去，要差人出去，更重要是把自己拆出去。这就是什么意思？上帝，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
我们也不懂，可能是一位天使来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没有摆上的圣灵的话，就没有摆上的教会，没有摆上的教会的话，神你就没有自由可以使用这个教会来成就上帝，你要可以成就在这个教会身上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主啊，今天晚上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向我们讲话。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就是耶稣基督你所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也是我们会要做所有的宣教事工的根基。如果没有效法基督的话，我们要所有今天说要为主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陶然，都是突然的，没意思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吧，帮助我们一同从你的话语当中去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每次我看的时候心里头都充满感动，看见这些老外，这些外国人，一些外国的弟兄姐妹为了中国人的缘故摆上他们的生命。很多年前我看那本书叫《剑桥七节》，在我大学的时候读的。那个时候呢，看见那个《剑桥七节》，我们是在香港嘛，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就好像英国在读书一样。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在香港的人呢，好像很都很希望能有一天可以在剑桥毕业。能够在剑桥毕业，绝对不简单的。能够进入剑桥也不简单，就好像要进入这个神府呀，剑桥这个钥匙。University 也是一样，很困难的一回事。但是进到里边读完了毕业了，却跑到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国绝对不是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就很多妖怪鬼都要去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绝对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的，是很落后的地方，很贫穷的地方。那个时候这一些的弟兄姐妹，这一些也蛮有蛮能干的，蛮有知识的一般人，他跑到那边去，你看见刚才的图啊，这些图片，那个其中一个剑桥西街的，是蹲在这边跟那个做苦工的一同来吃饭。我看那个图片，这个书里面有些一幅图片，我看这个图片，我眼泪就流下来。我说这个人为什么他是这么伟大的，可以在剑桥毕业的，可以很美好的前途摆在他面前，为什么？他不好好的使用他的生命，我还有绝对的理由，绝对我有借口说，我要为主的钱，为主的缘故赚更多的钱，然后奉献做宣教，岂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我可以在剑桥毕业，我可以在外面找一个很好的工，然后我赚很多钱，我就多奉献，岂不是更好吗？威廉波顿。你刚才看见他的见证，25岁的一个小伙子，从父亲里边拿到几百万的这个遗产，可是真的，报纸也出来了，他把全奉献到内地会，把他奉献在中国的福音工作上，你的后裔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今天不要做你的后裔了，就是你在思想说，现在如果有100万留给你的儿女的话，你愿不愿意说我不留给我的儿女，我把100万都放在中国，或者是放在神国的福音上？不容易啊！但是上帝要的不是威廉波顿的100万，上帝要的是威廉波顿的生命。他真的把他的命要去了，他死在埃及。但是，是不是个浪费啊？主啊，这么好的年轻人，这么有负担的年轻人，你把他浪费了。为什么这么年轻，你就要把他的生命收回去了？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是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但是好像威廉波顿所写的一样 ，no regret, no regret, 没有后悔，绝对没有后悔。这样的生命是我们中国人不能想象的，弟兄姐妹。 我不能想象为什么一个人是为他的信仰，为他的神，就是他没有见到的这个神，甚至于牺牲这么大钱财不止，还是自己的生命也摆上去了，为了他的信仰。这个不是我们的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没有这一套的。我们的文化可以为国家牺牲，我的国我可以为家庭来牺牲，这个是绝对是可以了解，但是为一个神，为一个信仰，开玩笑，哪里有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我们的民族当中，我们的文化当中，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一回事，所以难怪今天的华人教会，我们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在宗教方面还是这么落后。全球华人的宣教士大概是1000，韩国的教会比我们的历史浅，泰国的宣教士超过10000，是10000对1000的比例。为什么？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华人教会这么长的历史，但是却开不出这么多的宣教士？就是说我们没有不足够的教会。我们很多教会不算那个中国大陆里边的教会，就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全世界，我们有9000间的华人教会，9000华人教会全世界。但是今天9000间的华人教会有多少间是做宣教的工作呢？3000。9000里边有3000做宣教的工作，感谢主，你们是3000当中的1000。那6000做什么呢？他们也是教会，他们就建立很美丽的礼拜堂，他们就花他的上帝托付给他们的钱都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去，不是在上帝的天国梦里。他们为他们建立很好的一个教会教堂，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误会了，上帝不需要很伟大的礼拜堂，上帝需要的是很委身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所以在现在是所留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的一种的榜样？圣父是所有来中国的宣教士所留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圣父。圣父的这个功课绝对不容易，我想如果你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完全了解这一回事，是不是？圣父这一回事绝对不容易，但是这个就是所有来中国的宣教士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们都顺服上帝要我吗？好，我就在这里用我吧，这个是上帝你给我的财富，感谢主，你上帝也用我的财富吗？在这里用吧，这个就是顺服啊。我们经常做顺服，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顺服，我肯定这个顺服的功课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听到的顺服跟你真的把它实践出来是两回事，绝对是两码事。在中国大陆说两码事，我是讲一套，但是我们没有真的做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其实他们是从耶稣基督里面学回来，所以好像保罗说你们在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接班宣教师其实是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做人，他就真的去做人，做上帝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做的事。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管你是成为我们的救主，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人。所以圣经里面保罗说他是第二个亚当，亚当第一个亚当他失败了，但第二个亚当来了，他留给我们上帝本来造人的时候希望看见人要成为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耶稣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效法的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 的榜样也就是圣徒。好，把我讲得很清楚，说，哎，回头，好像就回头，没反应。好，可以帮我回到上一章吗？好，来了。啊，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这个很肯定你们熟悉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自己失了如此的相，成为人的样子。哎，叫得太快，要非常，对不起。哎。哎，既有人的样子，就有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致一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回到上一幅，上一篇，保罗开始说啊，你们应该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你看见我把英文也打出来，因为你发现呢，英文的翻译跟中文的翻译有出入的，你看见吗？英文的翻译怎么写 ？Your attitude 不是 your heart。So your attitude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Christ Jesus. 就是说这个心，我们经常说我们有基督的心，这个心是什么的心呢？不是，是一个心态 attitude。 耶稣基督的心态要成为你跟我的心态。那这个心态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你知道吗？这个心态的字呢，在飞机上啊，飞机师呢要必须要学习的功课。你知道有一些表演呢，是一些花式的表演，坐飞机的啊，在上面倒过来啊，往上啊走啊，等等啊，然后转圈啊，这个是花式表演的这个飞机，这个英文叫什么呢？英文的这些花式表演，你英文叫什么？你知道在英文的名字上 ，altitude flying，altitude 那不是弄错啊 ，altitude 跟 attitude 我完全明白的。OK，attitude 我知道，但是 attitude 是这样的，是 attitude flying。那为什么要叫 attitude flying 呢？是因为飞机师如果要做这个花式表演的话，他不能够用他的眼睛的看着地跟天空的，因为反过来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的飞机是跟那个地是水平线的边走了，绝对不能的，对不对？因为你真的就已经 lost orientation， 你要靠什么？靠它前边有一个小的表，这个表这个 gauge 的名字叫 attitude。 这个表呢是怎么样一回事呢？这个小飞机在这边，然后一条线表线的这个水平线，然后呢这个小飞机呢就很明显的，如果你的飞机呢不是水平线的这样飞的话，这个小飞机呢就变成这个翼呢就很明显的弄出来了，给你看见哦，你现在的点走了，不行了，你要把你的飞机拉回到这个跟这个水平一样的地平线是一样的，才能够没危险。所以他的注目，他飞这个飞机的时候呢，虽然是往上飞或者倒过来飞，但是他的眼目还是看着这个 attitude。这个 attitude 为什么 attitude 我们要研究？但是肯定这个 attitude 代表的就是生死的关系，生死的关系。如果你不留意这个 attitude 的话，你的飞机有危险啊，你的生命有危险啊。哇，是这么严重的一件回事，难怪圣经里面说，你们的 attitude， 你们的心要跟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一样事。你要是学习耶稣基督的心的 attitude 心态，你知道吗？今天我当了牧师二十多年，我发现呢，我不管你的经验怎么样，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不愿意信耶稣，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朋友，而且亲戚是基督徒，绊倒他们了，对不对？他们也有不好的经历，跟一些基督徒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所以他说：“你要我信耶稣，我告诉你，我的阿姨也是信耶稣的。但是我告诉你，阿姨做什么事情？刚才他也讲一大堆，他比基督徒更差劲。你叫我信耶稣，我就情不愿意。那是因为他的 attitude 出现问题了。 他信耶稣的 attitude 出现问题了。他的 attitude 出现什么问题啊？就是好像保罗说了，他的耶稣基督的 attitude 不是成为你跟我的 attitude， 我基督耶稣的 attitude 是什么的 attitude 啊？是顺服以至于死的 attitude。我们生前的态度是这样的，为耶稣的缘故，为神的缘故，甚至愿意摆上我们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增长，增长增短了，就是一些都不重要了嘛。所以今天教会为什么分离？是因为我们的 attitude 出现问题了，我们不能顺服了，我们不能谦卑了，对不对？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结果就教会出现很多问题了。教会分裂的时候，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拦阻什么人呢？谁基督徒了？看见你们这一帮人在里面上斗殴，他也不来了，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嘛，绝对简单的道理嘛。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效法基督的 attitude 的话，我们的基督徒都是枉过的。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的 attitude， 看你自己的 attitude， 看你为人的态度，你是基督徒的态度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虽然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可能是一个上帝要，不是魔鬼要用的一个基督徒，让魔鬼要用你，要把整个人拦阻，不能去天下。所以很小心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甚至全心顺服，这个就是他的 attitude， 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学习的一个真相。那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亚伯拉罕也是我的榜样，也是顺服，我们都称为 亚伯拉罕的儿女，对不对？ Children of Abraham，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属灵的儿女。虽然我们是犹太人，但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儿女。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忽然间有一天出现在他生命当中，然后跟他讲这一句话。他说啊，亚伯拉罕啊，我告诉你，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请问你，亚伯拉罕知道要去哪里吗？不知道。他上帝只是对他说要去我要你去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离开，对不对？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你要离开，看出来挺没有意义的一回事。你要去哪里啊？你要告诉我啊！有没有一个宣教士申请你们支持的？告诉你啊，我要做宣教士，上帝感动我要做宣教，你们的教会要支持宣教士，支持我吧。那么你肯定要问去哪里？然后他说不知道，你会支持他吗？上帝的，上帝在这里，这样的带领这个亚伯拉罕，这样告诉他，我要你去你所不知道的地方。但是我要你离开你的本地，哎呦，绝对不简单，这个就是顺服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冯牧师啊，你在敬拜人教会当了主任牧师二十多年，为什么要离开？”这么无聊，我告诉你，不要说在教会呢，教会肯定是一件美好的关系嘛，是一个关系网络嘛，对不对？所以要离开也叫我觉得不简单。那么就是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打工，你做工在一个公司做了二十多年，我告诉你要离开这个公司，找到另外一个公司，觉得不简单啊，觉得不简单。很上帝的感动来到我，其实上帝用三次啊，没时间，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时间跟你们讲我的见证，但是三次上帝敲我的门，三次七年里面三次，所以我的感动，我已经是很叛逆的一个人。上帝要三次敲门，我才愿意出去。你知道我住得很舒服了，他们又要敲门要我离开啊，这么有秘密啊！所以他敲我们三次， 最后一次敲门的时候，我就不能等。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长老们，我们教会有几位长老呢，专门做人事部的。我就打电话给我的长老们，人事部的长老大概五位。我从来没有召开人事部会议的，通常是反过来，他们要召开人事部会议，就邀请主任牧师去参加旁听。都是不是我要主要，我是旁听啊，给他们一点意见啊，都是人事的问题。那么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我在那边做了牧师27年，第一次召开人事部会议。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他们知道不好，有一些不好。突然间，主任牧师第一次找我们开会了，而且说有很紧张的事情要谈，所以很担心，所以这都来了，五位都来。来的时候，我就递给他们一封纸质的信。然后很抓，但是什么是什么？发生什么事？不知发生什么事？我以为你在这里退休的，我也说我也打算要在这里退休了。现在这20多年，差不多10多年就退休了嘛，是吧？也不如就等着退休才睡觉。其实最后一个感动就是这样，最后一个感动，他们看我们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我的以前的英文同工。他的安息礼拜里面，这个是外国人，是我英文的同工啊。他 Bob 在我们中间很久，那么后来呢，他带一些人都去礼堂，然后开了很好的工作，很感谢神。这边大概一年前，这个告诉我，我不是那个时候啊，不是今天的一年前，在那个时候离开以前的一年前，那么他就跟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见面，他就宣布他要退休，所以我就很惊讶，我说 ：“What? You want to retire？” 他说：“是啊，我60多了，67了，还不退休嘛？要留给别人做。”我说：“你退休做什么呢？你有什么事情要做？你还年轻嘛，你还 energetic。”然后他说：“我有很多计划，我要写书等等的，我有很多你等着我要做的事情，我啊忙也岗位忙得不得了。”我说啊，很好。他就问我，他说：“嘿，老伟，咱们你怎么样了？你退休当然也很久了，但是退休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要睡觉。”我说：“好。”他说：“很好，很好。”我从没有想过你要做宣教，我说一直都有点感动，但是好像智慧难逢，好像像我好像环境不容许我，因为教会不断在增长的时候，我还舍不得要离开，所以呢，我说还是等到我退休来做。啊，说啊，好，非常好，我们就分手了。8年还不够，他就因为老癌离开世界，来得太快了，太快了。他真的退休，退在天家最好的地方。但是问题有一个遗憾，他的亲人呢，永远没有写，永远没有写他的书。他所有退休的计划怎么办？都没有。我就在安息礼拜里面，我在前排，我眼泪流下来，但是我上帝感动我的眼泪，不是因为他离开，因为我看见他在更好的地方，但是我的眼泪就是为我自己流的。上帝在笑呢，你以为你可以退休做宣教吗？谁决定你退休可以做什么？我说上帝是你啊，然后上帝就问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好像拔一样睡在一个临终的病床上，你有什么是最遗憾你没有做的？”我立刻就说：“宣教，明天不在你的手中，是在我的手中。今天是你可以把握的，今天。”是你可以把握的，要做的事就做吧。我回去就打电话了，然后我们开会的时候，我第二句我就告诉他我的见证，然后就说上帝要敲门，然后我的长老其中一个就举手说：“牧师，你要去哪里？”然后我就回答说了：“我叫你们亚伯拉罕的故事这么久了。”主任姐也叫过了，你还没有学到啊？我问他们说：“亚伯拉罕有没有知道他要去哪里？”他们说不知道。 那么你为什么要需要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就告诉你，我教了你这么多年，是时候我要实践我所教的。这么多年，二十多年，我们教按手拆开宣教士出去，是时候我反过来被人拆出去了。拆人出去是很过瘾的，平平安安去吧，对不对？我们都鼓掌，哎，太好了，你去吧，去吧。但是现在要被在哪里被拆派，你不知道你去哪里，这个太恐怖啊！啊，现在我才知道我被拆派的人的感受是什么回事。前面讲的人说，我们真的以为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东西，然后我们才能够服侍神。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而是你愿不愿意离开你现在的。你也是光景，这个是最难的。我住在这里去，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这里去，你知道这里去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叫一个山崖。山崖呢，就是普通的山崖，是一个有一些人对声音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呢，喜欢有一个幻意的，就拉出一个大的什么。叫什么？滑翔的这个东西叫什么 ？Hang glider 中文怎么翻译啊？滑翔器啊，翼啊。哦 ，OK， 这个翼哈、啊，他们都想跑出去这个山崖，要跳出去，然后就，他们就飞了。我告诉你，我们经常到那边去看着这些无聊的人，说这么无聊的事，对我来讲真的无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对他们又不是我无聊了，对不对？因为是有畏高症嘛。所以我觉得看见他们，我就下来在抖了，发抖了。我就看见他们危险啊，为什么要跑出去啊？怎么这么危险？有畏高症。那么，但是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就很兴奋的，就看见他们的表情都是很开心的，就跑，就跳出去了。我今天每一次看见他们只要跳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头想就说，有没有可能他们跳出去就往下掉，而不是往上升呢？但是没有一次是往下掉的，每一次都是往上升的。那我觉得我的经验就是好像这样，最困难的就是每一步跳出去的这一步。是最重要的一回事，对不对？你不能跳出去，你永远都不能够飞到很高的天，翱翔在天空，看美丽的海湾，绝对没可能发生的。弟兄姐妹，上帝知道亚伯拉罕最困难的就是离开，所以他第一个吩咐，第一个命令就是说，你要离开。现在你住在这里这么舒服，啊，在美国这么舒服的地方，叫你离开，哇，要你的命！你把我打死好吧，不要派我出去了。今天我们不行了，我们做不来呀。我知道坐在这里的，大部分你们都没有机会出去的。我不是先知。我不能说预言，但是我希望今天晚上对着坐在这里的这一班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很真的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件很重要的事，释放你们的儿女出去，好不好？释放你们的儿女，你的孙儿出去，好不好？你们不能出去，其实可以了解。但是你不能拦住你的儿女出去。那你以为我是在开玩笑？绝对不是。因为什么？我在做这个宣教工作，在不同的教会去看，听很多宣教士的见证。你知道很多时候男主宣教士不能出去宣教是谁啊？父母，他们都是你们的邻居的。 有一次我在 Texas， 不晓得哪一个城，我不也知道也不告诉你啊。我就想到时候呢，就有一个姊妹，就好像你们，啊不要姊妹，就好像你们一样。然后完了之后，我就站在后边那个摊位啊，好像现在人比弟兄我们为我们预备的华山的摊位，我就站在那边跟人见面，结果姊妹就跑来说。哎呀，牧师啊，你要跟我的儿子讲一讲，这他不要去非洲了吧，好不好？他宣教没关系啊，不要去非洲吧？什么辛苦的地方，为什么要他去？可以有别的地方去，你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他去？不要叫他去非洲，我怎么可以回答呢？我说我不是神啊，我不能代替神来讲话。如果是神感动他，就请你跟神讲，不要跟我讲。跟我讲没意思嘛，你我怎么可以劝你的儿子不要去非洲？那你那时候男主的是因为你们的爱，你们爱你的儿女，你们爱你们的家，你爱他们太深了，到一个地步，你爱神的心也不在了。所以对我们这个人来讲，实在是困难，没有办法可以完全了解那回事。但是上帝是。是否要我们学习的就是要离开，然后才能够可以成为万国的祝福，这是亚伯拉罕留给我们的方法。所以神喜悦的方法唯一就是圣徒，没有别的。所以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人都有信心的另外一边就是圣徒啊，信而不服就是不是圣真的信。我们说信，但是我们没有信服，那个也不是真的信。所以希望我们是人生有信，也可以说人生有圣徒，就不能得什么神的喜悦。只有一个方法，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你真的可以超越神，这个方法就是圣徒。圣徒里面包括的我不知道，因为上帝才知道。圣徒的可能把你的退休金奉献给宣教。圣徒的意思可能是你自己在退休年龄也可以出去做宣教，圣徒可能是差派你的儿女出去做宣教，圣徒可能就是现在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差派的一个人。我们晓得上帝的心意在你的身上是怎么样回事，我们不能够代表上帝讲什么的话，但是你清楚，你知道上帝，你今天的光景，上帝知道，你也知道。上帝要你学的圣徒的功课，不一定是你旁边的人要学的功课，但是你愿不愿意圣徒。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一个可能是非基督徒所写的，是讲到中国文化的反思。你看他写的很有意思，萧建生先生他在中国文明的反思里边，他这样写，他中国人本身是和宗教的热忱和信仰，就是说没有那个委身跟遵循。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你真的信神，你就信耶稣，你就遵循神，你说信的神跟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那他是在大陆的一个湖南日报的一个资深的编辑，他所写的一本书是在中国是禁书，不能用说是因为你刚讲到毛泽东了等等都好像不太好，是因为这个人故事不禁止不能够在中国发展发行。那么在这里呢，他就说了，这宗教保作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啊，如果中国人就是对宗教用了实用的主义的态度，无所谓宗教的信仰，平时不烧香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个就是他说普遍中国人的宗教的态度。只要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没有献身宗教的热忱，所以中国人大多数对宗教的态度都是虚伪的，没有谁愿意为了宗教而献身。一个不信主的分析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文化，他的结论就是中国人就是不没有宗教的人，我们的文明就是没信仰的文明。
所以难怪他说绝对不可能有民主这些事错发生，没有信仰就没有民主。那这个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学者他的看见，因为他比较西方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他就发现西方的文化有这样的违抗信仰的缘故可以摆上，甚至于皇帝说你要我要你的命，他都不介意的把生命摆上。他引来很多不同的在教会历史当中很多的不同的见证作为他的研究的一个结论。他说你看这一堆人在中国历史当中是找不到的，他说佛教肯定是中国里边最拥抱的一个宗教，但是佛教徒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绝对没有为神一个信仰一个宗教甚至牺牲他的生命，如果有的话我们已经早早在中国已经可以建立中国本市化的民主。这个是他这个哥伦书的作者所写。所以我看见一件事，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眼睛说，如果你说你信神，如果你说你信基督的话，他们觉得你的理应该顺服了吗？你的理应该遵行了吗？如果不遵行，但是你说你是信神的话，只是虚伪了。哇！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华人教会多少天是虚伪的华人教会啊？在华人教会当中有多少的基督徒是虚伪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基督徒要跑到教会来找信仰、找宗教？但是看见有一般说是有信仰、有宗教的人。却不愿意为他们所信的摆上他们的生命，他是不能接受。当然，这个不是他写一个本书的焦点，只是他在分析西方的宗教、西方人的宗教跟中国人的宗教上面，他有这个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姐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做宣教这么困难呢？是因为我们缺乏了，我们可能真的可能在我们的文化骨子里头是没有这一套。我们可以为家人摆上一切，但是我们不能为我们的信仰摆上一切，因为家人还是有跟我有关系嘛，还有好处嘛。你出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了解，如果当你医好我的时候肯定我要信念去跟随你，这个是实用主义，可以利用啊，你可以利用神啊，我给你什么我要拿回什么，我奉献多一点我希望你祝福我多一点，这变成就是我们的重信仰的态度，这个绝对就是耶稣基督的态度，这个绝对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态。如果你真的要效法基督，你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吧。这边讲顺服是你经常讲，但是却没有真的发生在你身上。回到我的见证，很多我的老人家很痛苦。有一天我宣布了我要离开的时候，有老人家说，有一个老人家跟我很久的关系，二十多年的关系，我头一天到教会他已经在那边，他不是我的妈妈辈，他是我的婆婆辈，九十多岁的老太太，他跑来跟着我说，不是我昨天晚上整天晚上在哭，你说要离开我们，我心里头很难过，为什么要离开，是不是教会这里不好啊？你要加薪水吗？我说长老已经问了，我不晓得原来是用这个方法可以加薪水的。早一点知道我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我不是为了薪水增加，也不是说啊，现在我当主任牧师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更高的地方。
所以我要去说啊，总算是攀攀更高的。
不是，我告诉你，我到华船是降级啊，
我是降级啊，我是做副总，就是在老总啊。
我也很明显告诉老总啊，我的老总，我说这话请你不要给我副总，但是还要给我副总。
我说我什么懂啊？什么意思是现在都不懂？我说现在牧师二十多年，哪里知道什么叫宣教机构？
但是他们给我说，哎，你们还是要坐这个位置，因为我们祷告十三年，没有人坐这个位置，现在你自投罗网。我给大哥讲讲，
所以结果他们就放我在这个位置。他说啊，这个在我见面的时候，
后来我决定要参加的时候，第一件事他跟我讲，他接受我的时候，你知道他跟我讲第一句话是什么？林总，我的老总跟我讲，他说你啊，冯牧师，你知道福音机构呢，绝对不能付你主任牧师的价钱，所以你要考虑哦，我们不能给你什么多少。我就说了，为了钱我就不来了。难道我不知道福音机构通常的很辛苦吗？我知道，所以但是这个不是我来的原因。后来他给我一个新书，我一次把它开看，哇，真的这么低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最难为的工作，最不讨好的工作啊，知道吗？最不讨好的工作。我当了划船之后呢，很多人不听我讲道，为什么？因为如果宣教机构来讲道的时候，肯定要把我们的钱跟人都拿去，所以请你不要来。你别的教会牧师反而不所谓，最好不要同一个镇的谁，不要同一个 city。啊，在别人自己也没关系，因为你就把人家把他抓过去了。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容易死，但是上帝放在我心里头就是这样的感动，说你叫人顺服，但是你自己愿不愿意顺服。所以我跟长老说，这个是我学习平静心跟随主这些功课而已，没有什么花头，我也没有说做宣教比做牧师更伟大，绝对没这回事。我在教会里面讲得很清清楚楚，我的父母在这里可以做见证，我讲得清清楚楚，我说我做宣教跟做牧师没有什么分别，都是不是神，没有说做宣教的正最伟大，没有一回事，绝对不是。而且我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为我祷告的地方，我最后一堂的讲到就是讲说我为我祷告，如果我都去服侍上帝的时候是为了为主做更伟大的事的话，这个是我受试探的时候。你是谁？你以为你可以做为主做更伟大的事吗？不是，我们这个人不是就是要为主做更伟大的事，没有怎回事。我只是做一个传道者，主愿意用我，因为我看见很多在推动宣教的大将都一个一个退休离开世界了，你看见吗？那一些负责我们差神部的弟兄姐妹，你应该很清楚，每年要找差神讲员越来越困难，对不对？因为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吗？或者退休了吗？哪里可以来负责这个工作呢？其他的牧师也不愿意做这个工作了，做得好好的都不要来了。他做的不好的你也不要他了，对不对？很矛盾的，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这么快要我，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说我要找一个牧者是有经验的，在教会里面牧养有经验的，而且很有宣教负担的，还要年轻的，还要跑的啊。那么他说我等了13年也等不到，
如果有一些在教会里做得不好啊，因为圣灵的缘故，什么缘故要离开了，他们绝对不要找他，因为变成他要代表划船要进教会，然后他抓住一个尾巴跑到进教会，人家听说啊，他是怎么样，我知道了，他跟那个教会跑得不了了，所以他离开人参加了划船。那我离开以前呢，有一个不晓得年龄，我请了他做讲员，麦基珍，麦基珍牧师是老牧师，老丈，最后他退休的时候是华府的传球的总干事啊。我们教会邀请他到我们教会讲蔡成良鬼，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我就问他这些情况。那个时候我在征召，说我要去哪里啊，要做宣教，做什么宣教等等。我就问他了，我开车送他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麦牧师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听过？你知道很多教会呢，你有没有听过有教会把他们的主任牧师拆出去？他说：“你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你知道，很幽默的。”麦牧师就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有啊，有这样历史啊，有教会把主任牧师拆出去啊。就是因为这个牧师跟教会发生问题，他们就给这个好的下台阶，然后叫爸爸啊，差你出去就宣教吧，怎么进出去，这是一个意思。我说我不讲啊，我不知道是谁要等光景把教会把我进出去啊。他说这样就没有咯。哇，很失望，进来之后很失望。那个时候是大概五年六啊，七年前，七年前。哇，我回家就跟太太说，哎呀，没希望了。因为我一想教会把我带出去嘛，那结果呢？麦牧师说从来没有可能发生过的，所以我就等，还等了，等了二十多年，他们也不把我带出去，所以结果要自己把自己带出去。有一个主当我讲完之后呢，一其中的长老就举手，他说：“牧师，你不能这样就离开。”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要跟你以后的服事有关系。”什么意思？我们要把你带出去。哈利路亚！我说我接受。所以结果教会就把我派出去做宣教士，所以这个是上帝怜悯，对圣徒，但是圣徒不是因为你怕刑罚的缘故，所以被派出去。那个作者呢？刚才我说肖先生，他的看法是这样：因为基督徒信神，而且他信神，如果他做的不好，把他放在地狱里边。他怕死在地狱里边，他怕永远在地狱里边，所以他就做上帝所喜悦他做的事。这个是他一个不信神、不了解基督教的人所讲的。我不介意，因为他不了解啊，我没有绝对不介意他怎样看法，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你应该有的看法。你不要以为说，我如果上帝差是不找我做宣教师，但是如果不去的话，我有祸了。上帝就对我不好了，要把不好的事加在我身上了，加在我家人身上了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神就不是一个爱的神了。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属性。上帝啊，是一个爱的神，而且超人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但是上帝用什么方法愿意你来顺服呢？看耶稣基督啊，圣经讲的很清楚，保罗啊，约翰说，爱你没有惧怕吗？爱是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这个惧怕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就是因为你怕他，他死，他灾祸，所以你就去做宣教。如果你去做宣教，或者做什么的服事，是因为你惧怕的话，我告诉你，这绝对不长久。但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样的服事？耶稣基督是为喜乐的缘故，好像十字架，生命是讲讲，你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他硬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你看我们有讲过，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看见前面有喜乐，然后就被十字架爬过去。什么喜乐啊？除了你什么喜乐？就是看见你跟我有一天就可以在天家，这个喜乐就看见别人因为他的摆上的缘故可以得着福音，这个喜乐的缘故，所以他甘愿走上和格他。这些人们是因为喜乐的缘故，所以上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怕惧怕的缘故， 为什么？是因为应许的缘故。我们看也是希伯来书怎么样讲，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必应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呢欢喜领受应许的，欢喜领受应许的亚伯拉罕把他唯一的爱子献上给神。因为他很兴奋，他说虽然我今天把我唯一的爱子把他杀了，但是上帝应许我说我的后裔要好像天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我相信我的神肯定要应应允他所应许的，所以因为人的缘故他不怕做摆放啊，我记得爱子他是因为喜乐的缘故，是因为他有信心要得着应许的缘故，所以他甘愿踏上去踏出去。弟兄姐妹，今天上帝不晓得要怎么样使用你跟我的生命，但是如果上帝感动你今天晚上要怎么样的服侍他的话，我希望你记得这一件事，你要做这件事肯定是因为这个是荣耀的事，这个是喜乐的事，这个是满足的事，所以你才踏出去。宣教士如果不是因为觉得做这件事比他现在做的专业更好的话，他不愿意踏出去。如果是因为惧怕的缘故踏出去的话，有一天他的惧怕就离开了，那么就变成回头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政府就是回应神在世人当中的召命，这个呼召不是只是为圣教士，我开始的时候已经跟你们讲，我们今天晚上不是向圣教士来讲道，今天晚上我是向圣教人来讲道，你们就是圣教人，因为上帝呼召你的时候是同时间把一个使命已经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今天下午我也跟我的爱人在讲，我说有一个遗憾，我在当牧师的时候一直都讲，但是没有机会实现出来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弟兄姐妹找到工作的时候，毕业了，大学毕业了，找到工作的时候，他们感谢神，他说啊，上帝为我们预备工作了。我一直跟师母讲，我说这些人是我应该叫他们到前面来，按手在他们身上，派他们出去，在他的公司，派他的职场来做美好的见证。我说我没有做，我只是为他们感恩。我说，哎，感谢主啊，弟兄姐妹找到工作了，哎，感谢主啊，这个弟兄啊升职了，啊，现在有更好的工作了，感谢主啊，这样子。但是我没有让他们看见，原来上帝为他们预备这一份工，不是只是给他们更好的薪水，乃是上帝要用他们在这个岗位上来荣耀他，来影响他的同事，他旁边的人，他们是有一个使命要出去。如果每一个年轻人当他找到工作的时候，教会都给他们一个肯定说，这就是上帝给你们的照片，我告诉你，他上班的时候是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今天我们的年轻人他们上班的时候就是找工，找到份工给他很好的薪水，这个就是他上班的原因。每天都是哎呀怎么辛苦，为了薪水的缘故没办法了。你是真的为钱的缘故吗？你真的为钱那边打工吗？如果是真为钱打工的时候，你很苦啊，你真的很苦啊。我希望你不是因为钱的缘故打工，而是因为服侍上帝的缘故去打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神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教会的时候讲，有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就是给小群的人，叫宣教士或者是传使的侍奉的人，是这样，这个是肯定。我们每一次来申请做宣教士的，肯定要听他的召命。因为这个很重要，如果他的教命不清楚的话，他不清楚神给他的呼召做宣教士的话，有一天在宣教工厂他肯定要发上来。 这个教会很重要，但是你跟我不需要吗？我如果在建教工厂呢，你在打工的，你在家里面都当公公婆婆的，你讲一步没有一个照应，没有一个照应啊。但是你知道那个照应是什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问题你不问上帝，你永远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见我，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哇，这个是很妙命的一句话。每次我读的时候，心里头都很紧张，我是不是遵行？遵行上帝要用你的地方，弟兄姐妹，遵行上帝要用你在家里头，在公司里头，在学校里头，在什么的你的邻居当中，上帝要你遵行，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有魅力的一个门徒。这个就是上帝要使用的地方，天主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全然奉献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对教会的应该有态度，遵行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摆上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也很懂啊，好，时间关系我不要连。那么除了有传人的摆上的话，传教会的都传民皆兵了，都约出来了，都找到他的服事的岗位了。我做主任牧师的时候，后来我们开了一个新堂在 Daily City 啊，不是因为我的家在 Daily City， 所以找一个近我的家的地方开一个教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等了15年，真的，我们等了15年，本来在唐人街。那么唐人街我们一起找一个 Second Campus， 我们不叫啊，我们不是祠堂，我们是一个 Campus。意思就是两个教会都是一个主任牧师，两个教会都是一个领导啊。所以我在 Daily City 中，上帝等了15年，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个 Daily City 的地方。我就在那边开始，从那边开始的时候呢，我开始有60个人，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大概300多人，那么大概只是5年的时间，你看见上帝哇，增长非常快。我就在华人街有没有看过这么快的增长？我真的不愿意离开，我只是对神讲，如果你今天不带我离开的时候，我就不离开了，因为太快乐了，太快乐了，看这么多人洗礼信主，哇，太快乐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觉得我回头看的时候，有一件事我觉得跟我以前做主任牧师的做法有一点不一样。你知道是什么呢？我到那边的时候是可能是人少的，就变成我可以比较亲近一点跟会友做牧养的工作。以前我是主任牧师，有16个同工，那么每个同工都有他的牧养的岗位，所以我基本上我就是在牧养人上面的牧养人，我是牧养我的同工，然后他们在牧养他的群羊。那么这一次我出去的时候，在那个 KDC 开始那60个人的时候呢，那么以后加入的人我都做一件事，我带洗礼班，就是新朋友班，所以每一个要加入的，要成为我们要洗礼的，我要他们经过一个市场的一个培训，我亲身来讲。平常我没时间教主日学，因为我讲到一个礼拜三堂，所以每个礼拜都讲三堂到的时候，绝对没时间教主日学。那么我就但是我肯定要花时间来教这个新朋友班。为什么呢？我知道刚来进来的每一个新人，加入教会的每一个新人，都必须要认识知道教会的原则，我们希望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在这新朋友班的时候，很清楚的列出我的期望。第一件事，我要求每一个新朋友都必须要先做一个属灵恩赐的调查，每一个人都要做，大概是98条问题的一个问卷。这个问卷做完之后呢，就交给我们行政主任。那么第一场我就派给他们这个表，他不是当时候做，他派回家做。做完之后呢，下个礼拜他带回来交给我们行政主任。行政主任呢做什么事呢？就把他们的恩赐，我怕他们做完这个调查之后呢，知道最高的三个恩赐是什么一回事。那就把他们最高的三个恩赐放在教会里面正岗位上，找个岗位给他们。然后呢，第二堂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的时候，你们教了吗？他教了。我说，在我第四堂未完之前，你应该要找到你要服侍的岗位。每一个加入的新朋友， 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加入教会的时候，你是加入一个团队，你不是加入一个来聚会的点，你是加入一个团队。加入团队的时候，是不是有你的岗位吗？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自己的一份子，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自己的位份是什么样的话，你加入一个身体也不知道你要发生什么功能，那就白加入了，不做没意思吗？这些加入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你愿意投入的，你不愿意投入，你不愿意参与服事，你不需要参加做会员，你要做会员，你就要做事，这就是我当时候的要求。所以呢，几年里边呢，我所有进过我在加入教会的这些人，都有他们的岗位，都有他们的岗位。而且我们把这个岗位的要求提高，我们不是把它降低，好像说，哎，随随便便吧，你愿意做，我应该很开心的，不是这样的，绝对不可能的。你把它提高，就说上帝要求我们都。把自己摆上吗？刚才就说了吗？传人摆上吗？如果传人摆上的话，有要求了，上帝有要求了。如果上帝有要求，为什么我们办教会的也有要求了？有要求的教会，不是表示说他是一个啊慢慢走下坡的教会。相反，一个没要求的教会是慢慢走下坡的，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什么人都可以离开，就是没有意思的一个教会，是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如果我们要求他们摆上的话，教会就有增长。然后我就给他们写一句话，这个就是我给他们肯定要记得的一句话。我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不是我们想一人既为众，众人死，众人都死了。这个我们为主而活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基督的爱。所以你们必须要弄清楚，所有服侍主的人，一个就是我要求的地方，你们跟上帝的关系肯定是我要求的优先。站讲台的师班，站讲台的领师的，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出现问题，你连灵修读经祷告的时间都没有的话，你可以跟我讲，你可以暂时不做，花时间在上帝面前好好弄好你跟上帝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爱在你心中成为一个力量推动着你来服侍的话，你的服侍肯定不是为了主，而是为了人，为了人的服侍绝对不是荣耀神的。 Compel 是什么意思？Compel 保罗是用了很 strong 的 word， 激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够力量，英文翻译的 compel 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去过日本坐地下铁？如果你去过日本坐地下铁，或者是香港坐地下铁，我幸好没有坐过台湾的地下铁，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去过上海的地下铁，我也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是怎样。但是我在香港跟日本去坐地下铁的时候，基本上你站在地下铁那个线路的口啊，等候这个车来，你就站在那边，你试试看，你就站在那边，你打开门的时候你不动，你看什么样发生？你想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你就推了进去了，你就自然进去了，这个就是 compel。你看这个力量这么大，你不动，但是有一个推动着你的。你不动也不可以的，这个叫做 compel。 保罗都用一个强烈的一个字说，这个就是基督的爱，把我们推进一个光景。这个光景是什么光景呢？就是我们活着就是耶稣基督的光景。没有这份爱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所有讲的都是废话。最后我给你看这个弟兄好，土耳其的一个牧师，这结束我的讲道。土耳其的牧师，几年前我去土耳其探访这个牧师，其实是随便找一个牧师，我也没有特别是因为他是什么人我去找他。但是我知道在土耳其是有信仰的自由的一个回教国家。自由的意思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是回教徒，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土耳其人是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在全国呢，大概有6700万土耳其人，6700万，但是只有3000个基督徒。OK， 6700万人，但是里面只有3000基督徒。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做法。你可以成为基督徒，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你到政府里边换一个身份证。所以身份证里边有宗教依赖的。你本来是土耳其人，有土耳其人的什么名字啊什么，然后呢有一栏叫宗教，你就把这个宗教把回教变成基督教，这么简单，这么简单，要求很简单，没有人逼迫你的，你是准，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去把它改，但是你拿了这个新的身份证，你就有问题了。问题什么？你找工永远找不到，回教徒永远不请你的。你出卖了我们的信仰，你出卖了我们的文化，你出卖了我们的国家，你出卖了我们的家庭。你做生意也没有人跟你做生意，因为你出卖国家的人，哪里跟有人跟你做生意？如果你是牧师去认招，如果别的亲戚朋友知道你是牧师，哇，你跟你完全断绝关系，因为他也不要，别人也歧视他，说：“哎，他你知道吗？他的儿子是基督徒啊，他的儿子是牧师啊，啊，就他的那个亲戚是牧师、啊。”你讲来的时候，他们也被受啊逼迫了。所以这些缘故呢，他们做基督徒已经不简单。如果做一个牧师更不简单，基本上是不是所有你的亲戚的关系什么都没了？工作的能力什么都机会都没了，基本上是放弃一切。这3000人是愿意放弃一切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带着一个电影队去的，我就告诉电影队坐在我旁边，我就告诉我的电影师说，请你靠用一个近的镜头啊，我现在又问他一个问题，我要看他的表情。然后我说你要把他 zoom in 到他的 face， 我就告诉他 zoom in 的 face， 然后我就问你个问题。我说牧师，我想请问，我已经访问差不多完了，我就问他最后一个问题。我说牧师，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值得吗？你觉得值得吗？值得你牺牲一切为了服侍上帝吗？那这是好无聊的一个问题，好不好？是不是？完全无聊的问题，但是我不要，就是一个记者一样啊，你不要你自己来做结论嘛，让他来做结论。但我完全没有考虑的，旁边的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替我翻译的，他讲土耳其话，他翻译给我听，然后他看着这个宣教士，他说什么牺牲？耶稣基督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这么多，我能够摆上这么小，算得什么？然后突然就在他的面前，完全惭愧的不得了，找地方要藏起来。我说他是牧师，我要做牧师，对不对？这个牧师，他这么大的牺牲，什么关系都没有，牺牲所有的关系，所有的机会了，给传的社会里边来拒绝他了。然后他说什么微小的摆上算的什么，所以我看见我自己做牧师做得这么舒服，这么容易啊，备受尊重的，哇，你是牧师啊，对不对？他也做牧师，有一天回天教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样分别我们的想法。哎，你有没有我们这个在生命面前诚信的这个鼓励都提醒你，今天说政府你摆上了多少，你今天说你是一个基督徒，那这基督徒就说如果你真的信的话，你应该遵循神所要求你做的事，你今天有没有说？那不晓得 我必须在这里呼召你做宣教士。但是我在这里要肯定你，你是一个宣教人。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基督的心。你有基督的心的话，你就知道你怎么样做一个宣教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谢谢，我们需要你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因为离开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不是靠我们的能干，绝对不是靠我们的冲动来完成你中国的梦。你中国的梦想是要实现的，他要实现你的梦想，绝对是因为你的爱的缘故。你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先付出，先付出你的爱，然后我们学习怎么去爱，怎么去享受这一份爱，怎么背起一份爱来激励我们每一天的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靠着这份爱，我们怎么样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靠着这份爱，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放下，在生活当中召集耶稣？因为我们就是当的会众，这个教会多年来在你面前推动宣教，是时候他们要踏出去。可能上帝要用他们，你有更高层次的在用使用他们，不是只是每年都完成这个传统，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传统，我们不需要举行一个传统，那是我们自己的心效法基督的心，然后我们在你面前等候，说主啊，你愿意怎么样使用我，帮助我吧，让我真实真心顺服，奉耶稣的名。